睇得到，咁样于是乎咧，当时嘅天使咧就问阿撒加利亚啦，佢话你看见什么？咁好明显就其实先知系已经睇见噶啦，点解天使仲要问佢咧？咁其实嘅意思即系要郑重俾佢注意咁解。有阵时好简单啫，我哋成日都睇到啲嘢，不过咧我哋跟住问翻你，你睇到乜嘢啊？咁唔知哦，系嘛？即係冇擺個心喺度咯，係嘛？或者咧冇留意咯，你睇到啲乜嘢啊？咁唔記得咗咯，咁樣啊，即係好多時候咧會有咁嘅現象啊，嚟到去產生咗呢一個嘅問題。但係聖經裏邊咧時常話俾我哋聽咧，神係喜歡用書卷嚟到去咧去表達同埋傳遞佢嘅心意嘅。喺舊約以西結書有提到一卷書。在启示录在末后的年代亦都提到这一卷的书。神是喜欢用书卷，即是神的说话是圣经去传递给我们，以致我们知道祂的心意。每一个时代神都有心意给我们的。撒加利亚的年代神有心意给祂。今日我们这个年代，尤其是在这个末后的年代，神都有祂的心意是来到去俾我哋，你都去知道。但系撒加利亚佢睇到啦，睇到神嘅心意啦。我哋有冇睇到神嘅心意？还是系我哋睇到，但系冇注意咧？还是我哋睇到，但系好容易忘记咧？睇到啦，但系咧就冇去注重咧？又或者我哋冇去注重神嘅心意，反而我哋好注重？睇重我哋自己嘅心意，系嘛？人系好主观嘅，人好自我中心嘅。我哋喜欢嘅嘢，我哋都睇多几眼嘅。你唔喜欢嗰啲咧，你睇都唔睇嘅，系咪啊？我哋好多时系咁样，我哋太过注重我哋自己，注重我哋嘅计划、我哋嘅野心、我哋嘅兴趣、我哋嘅喜好，甚至乎太过注重我哋自己嘅私欲，多过去睇重、去注重神嘅心意。我哋话侍奉神，但其实好多时候系侍奉紧我哋自己嘅兴趣，侍奉紧我哋自己嘅计划。呢个我哋需要反省，尤其是我哋站在侍奉嘅岗位上，我哋要留意究竟我哋系侍奉自己咧，还是真正嚟到去侍奉主咧？当年撒加利亚睇到呢卷飞行嘅书卷在天空上面嚟到去飞翔，好巨型嘅一卷书啊！如果按照圣经呢个话俾我哋听咧，佢系。长是二十爪，宽是十爪。如果一爪是等于56公分的话，那就很长的，是超过长度10公尺，还有阔度是超过5公尺，是很长的一卷书信。如果你看死海古卷里面发掘出来的震惊世界 的死海圣经古卷，发觉到它的卷数长大概只是24尺，宽10尺左右。但是这里所说的这个飞行的书卷，有人计算过是等于长度30尺那么长，宽度是15尺那么犀利，即是说长度是宽度的一倍，是很少见到这么大的书卷，好像一张壁画那样，好像一张壁画那样，很大的，我们一目了然看得来到去很清楚，是在高空上面来到飞扬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不摊在地上？因为看得变咗唔系个个人都睇得见咯，喺天空上飞扬，即系话公开嘅，公众嘅人都可以嚟到去睇到、明白嘅。呢个表示乜嘢？表示喺末后嘅年代，你再冇任何嘅藉口，哇！我唔读圣经，或者我读唔到圣经，圣经已经到处都有，被翻译成为多国嘅语言，有繁体字，有简体字。有大本有细本，有大字版都得，我哋冇理由睇唔到，甚至乎话我真系睇唔到啦，我可以听嘅。而家有啲有声音嘅圣经嘅，系嘛？系嘛？我哋可以听嘅。哦，你再唔能够用任何藉口啦，喺空中飞扬嘅意思即系话，透过大气嘅电波，透过互联网，今日喺呢个末后嘅年代，神嘅道、神嘅心意已经传递去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。去到每一个人心灵里面，有成年人所读的圣经，有青年人所读的圣经，甚至有儿童所读的圣经，都可以供应到世代里面每一个人的需要。 你再没有任何藉口。所以这个飞扬的书卷就表达出神的话语，特别来到我们这个年代是无孔不入。问题在乎我们有没有注意，正如先知问这个先知说，你看到什么？我们看是看到，不过不知是什么，没有注意到嘛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个飞扬的书卷里面讲的就是充满着咒诅的说话，是来自神对人的咒诅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犯罪，恶贯满盈，要刑罚临到了。这个就是书卷的信息和重点。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，你发觉它针对有两类的人的。哪两类人呢？第一类人就是偷窃的人，第二类人就是作假见证的人。我们发觉这两件事情由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十诫开始，就不断重复又重复提醒我们。十诫里面提醒我们，其中一诫要我们不要偷窃，不要偷盗。第二条的诫命就是说要我们不要起假誓，不要作假见证去陷害人。在末后的时候出现的说话仍然重复这两条最基本最重要的诫命。当人不公义的时候，公义的神就一定要宣告他的审判，就藉着飞行的书卷在天空上面来到出现，让人来到知道。问题这里圣经所讲的偷窃的人是讲着不断的偷窃，不断地在偷窃，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习惯的偷窃。我们知道很多个案都是有些人根本他不是等钱使的，但他在习惯上面来到 去偷窃，他经过顺手就拿又带回家，就是这样的情况，是不断的。有些人在公司里面就习惯把东西带落袋，去到哪里又带落袋，这个是一个习惯。起假誓都是这样，即是讲的是讲大话，讲些不真实的说话，讲些不是真的呢，是真理的事情。但是说圣经说一些这样的人而不肯悔改的，神的公义的审判要临到他。这卷书是摊开飞行的，表示着呢不是卷埋的。传统的书卷是卷卷埋埋卷卷埋埋，但这卷是摊开了，在往后以前的日子是隐藏的，是卷埋的，但现今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是已经摊开了。即是说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时代，你不可以逃避，不可以推诿，不可以否认，已经是恶贯满盈。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更需要来到注意。圣经说这个是神的话语的咒诅临到遍地，在遍地上面，即是全地都去到的了，是咒诅。为什么神要讲咒诅？如果你看摩西五经里面看到，就是说神有祝福的说话，也有咒诅的说话。什么时候神会给祝福的说话呢？就是当你信服神，按照神的心意的生活，就得到祝福。但相反调转，你没有去信服神，并且要去做神同神作对的事情的话，这个就有咒诅临到你的身上。咒诅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要将那些违背这个约的人呢，给他有惩罚。这个在古代的约通常都是这样写的，个约里面一定有些条文有条款，就是如果你怎样怎样就会怎样怎样，但如果你不是这样做就会怎样怎样怎样，是一定是平衡的，双方面都要注重的。咒诅就给那些明知而故犯，明知不应该这样做就偏要去这样做，而且继续不断去这样做。圣经是再一次讲到这两种的人，他说凡偷窃的还有凡起假誓的人要怎样啊？神说是按照这个书卷上面的说话去对付他的。怎样对付啊？就是把他除灭，是讲一个绝对要去处理的事情。所以旧约圣经当亚干犯罪就彻底你要除灭他，因为不除灭他的话就会影响其余的以色列民众，一样的道理。这个是特别用不同颜色去打出来，是给我们知道神的说话是很郑重的，告诉我们听这两类的人是特别需要你要留意，而且神的惩罚是有标准的，是按照着他的话语，他的公义的说话，不是用人间的说话， 不是用人间的道理或者这些律法，是用神的律法、神的话语来到去审判我们。神审判我们就是用祂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在哪里？就在圣经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好好去研究圣经，学习圣经，千万不要说我不知道，其实圣经已经有说，不过我们不去学习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？回教会我们有查经班，有学习圣经班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神审判的标准。问题就是今天很多人是用自己的标准去审判嘛，结果这个世界就乱七八糟咯。如果我们都听从神的话语，我们会经历到真正的和谐和美好。所以神的话仍然是放在第一线，放在第一个位置，最高的位置上面，我们要注意。而且这个书卷是两面都写满字的，你比较少见，通常是一面而已。现在我们是 double print， 两面都有。为什么？一个书卷有时会这样飞，有时会这样飞，有时会这样飞，有时这样飞，所以两面都看得见的，飞到去哪里都看得见的。其实按照圣经讲，摩西领受的十条诫命的两块法板都是这样的，两面都有雕刻在文字上高。意思即是说，你没有理由来到去说我看不到，你再没有理由说，哎，人家个个都看到，我看不到，因为我在另外那边。不是，没有这些藉口的，都看得见的，这面那面都有的。圣经讲得很精彩，是提醒我们偷窃和发假誓其实是很普遍的。严格来说，偷窃就是一些行为上面的罪，发假誓就是言语说话上的罪，是代表性的。如果这样看的话，其实世上几乎没有人是说我没有犯这些罪，在行为上犯的过错和在说话上的错失我们都有，包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，是一个郑重的提醒。圣经的书卷说，凡是犯这些罪的人而不肯悔改的，必然会受到惩治的。我们好好的反省在我们的生活上，我们行为上的错失，还有嘴巴上说话上的错失太多。有时候我们苦心自问，清静坐低落嚟谂一谂，我哋每一日犯嘅真系好多，说话上、行为上太多，可以讲话堆积如山啊，多到呢个地步。神系藉着呢个异象俾撒加利亚知道，亦都让我哋去明白得到，唔系神唔知道啊。过去神可能系容忍啊，但系现在已经摊开咗呢件事情，将呢个书卷系打开咯，系宣告紧我哋嘅罪，究竟？我们怎样去面对？我们是不是当看不到、听不到就算？还是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个末后的日子，等候主再来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再三的反思、反省呢？偷窃亦都表示着是两方面，一方面是得罪人，发假誓是得罪神。当我们偷窃的时候，代表道德方面的罪，发假誓代表我们信仰方面的罪。我们偷渡很明显就是令到别人损失，是不应该属于你的，你就带了自己的袋子， 不应该是你的，就去到自己 的那个钱包里面去。那么这个是一个得罪人的一个行为。我们时常都做一些令人损失、令人受害、令到人不开心的事，太多太多。发假誓是讲我们得罪神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发假誓的时候，你明显地就是告诉人听上帝不知道的，我们漠视了神是全知和全能的一位神，以为他不知道。我们说还有一句叫神不知鬼不觉，哇，我最高手，但是神是知道的。所以当我们发假誓又或者是讲谎言、讲大话的时候，我们不单止在这里欺骗人，其实我们想欺骗神，这个就是得罪神。所以道德和信仰、灵性生命上面，我们都完全犯了这些错误。而且我们说这个不是只是以色列人，原来普天下的人，包括我们，包括古时，包括今天的我们，都是有这个情况。真的 要天天来到反省和思想这件事情。 其实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已经讲了十条诫命了。很多人经常误会，以为说啊，这些旧约的事我们今天呢新约的年代不用理这些了，不用注重。其实不是，我们都需要来到注重，因为连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都时常引用摩西的说话，就证明呢十诫是很重要的。这里引出了十五节和十六节，第十五节说不可偷盗，就是不可偷窃，证明在摩西的年代已经 很普遍见到这些事情出现，今时今日更加是很多。第十六节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即是刚才所说的发假誓令到人受伤受害，都是不对的。在古代呢，这个发誓原来很重要的，或者作见证是很重要的事情，今天都是一样。不过很可惜，仍然有很多人是在做不法或者不公义的事情。当他们起假誓的时候，就表示着他们不惧怕神，也都不敬畏神。即是我们说都难听一些，将神当是没道，神都不知道的，我还高手过上帝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情况，太多在生活上，有时候我们有意的无意的什么都有，总之就是犯这些错失的，不知不觉就说了这些，顺口又说了这些，我们时常都有的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飞行的书卷，如果你们认真去想，今天这个世代飞行的书卷仍然在我们天空出现，仍然在做很多提醒。如果我们认真去思想撒加利亚书这个意象，你就发觉是很应景的，是应住今天我们的生活来对说。这个世界这个世代太多人不惧怕神，也都不敬畏神。其实以上两者包括了律法的一切的全部，其实他们触犯了十诫当中的第八和第九条。当然不同的教派他们十诫的编排的那个号码是有点不同的，天主教又不同，基督教又不同，犹太教又不同，信义会又不同，如果留意比较一下是不同的。不过不要理那么多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很明显是讲到这十条的诫命，是很清楚的。如果你忘记了的话，有机会回去家再揭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看清楚神的十诫，又或者来到好好的来到去思想反省一下。在这卷书里面头五个异象是没有讲到神的审判的，全部都讲到神的怜悯、神的医治、神的复兴、神的应许。但来到第六个，就是今天这个异象就开始讲到审判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厉害。这里提醒告诉我们，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但同样他都是有公义的神，他要按照他的神的说话作为一个标准来审判我们。而在第四节更加很清楚讲到这个审判是怎样，我会重复这一节圣经三次，让我们去深思熟虑一下。这个告诉我们，神的审判好像这卷书卷一样，在空中飞扬，是带着行动的，而且是带有目的的。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？不是为了 show off 一下给我们来看，来展示一下它可以飞，不是，是有目的的，而且是有行动的。这个行动可能很迅速就来到，不要迟延，不要等候，因为这个讲经说这个书卷会出去，然后进入这些人的家，这些偷窃的人和讲假誓的人的家，还有他的目的就要对付这些人，还有他们的行为，要将他们来到毁灭，将他们来到审判，彻底的对付。哇，很严重很郑重的一番说话。我们再看多一次这句说话，是告诉你们，是强调这个必这个字，是神说我必然要这样做的，不是说说就算的。所以不要以为说啊，是这样说的，不会发生的，不是的，他说必然会这样的，是重复来说，是必然会这样。我们要郑重，我们要注意。我再看第三次，当我们第三次看这句说话的时候，可能令我们吃惊，因为在这句说话里面他强调了三次讲到我们的家，看到吗？是偷窃的人会影响他的家，讲大话的人会影响他的家， 而这个惩罚也会影响他的家。今天不要以为我们做的事只是关我个人的事，跟我家人无关，原来都会影响我们的家。很多个案告诉我们，很多的罪犯如果研究一下他的心理状态，是因为他受他的家庭背景影响，他的家庭一直的来到影响他，将那些价值观行为的模式都放在他的脑袋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家庭的教育何等的重要，基督徒的家庭更加重要，因为圣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好好照管我们的家，就是这样。否则的话，这个是针对，不单止针对这个人，是针对他的家庭。弟兄姊妹，太可怕了。所以我们的责任很重大，我们在家庭里面有好的见证，好的榜样，好的带领，要为家庭去祷告，要保守我们的家庭行在主的道路上，太重要。这个飞行的书卷太重要了，难怪天使问这个先知说，你看见什么？即是说你不只是看到那个书卷去飞行，而是看到里面的信息，里面带着神什么的心意，还有在这个世代里面给我们的提醒，太重要。神要彻底对付的是我们的罪恶，这些罪恶可能是潜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隐藏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，去求神帮我们去对付，去彻底的对付。但感谢神，因为靠着我们自己一无是处，靠着我们自己什么都改变不到，做不到的，我们很没用的。不过是神有恩典的，因为新约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，是非常好的应许。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节圣经，预备起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这个讲得太好了，所有的罪，包括前面头先所讲的，最后带来的结局就是死亡，是灵里面的死亡，是与神来隔绝，被神来去对付，是被神来去毁灭正尽，这个就是死，是灵里面的死。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和难处，靠自己我们救不到自己，所以他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赎主。所以他说，唯有在我们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才得到永生。感谢主，如果你未曾相信耶稣，请你赶快的来到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，是基督徒，盼望我们能够彼此鼓励，就是我们时常为到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去感恩。我们不是应得的，我们本是不配得到的，但神有恩典临到我们身上，这个是神的恩赐，所以我们时刻要感恩，感谢神他的救赎，以及看重他给我们这个永生的恩典，不要轻忽这方面，要时常活在这个永生的里面，去行走在永生的道路上。不要以为我信了主，我领受了一张浸礼证书，我就好像有一张保险单一袋在袋里面，袋袋平安，就不注意我们的生活，其实是不对的。我们每一天都要注意，我们行在永生的路上，做正确的事情。保罗进一步给我们一个好好的一幅图画，讲到一些大户人家，即是大宅门里面，哇，很有钱的人，它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的器皿，用来吃饭、饮水、饮酒等等。它有贵重的，有卑贱的。贵重的就譬如好像金器、银器，一般普通的就是木器、瓦器，大家都知道个分别，就是质、个价值、本质上面是不同的。这个大户人家可以显示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的缩影，有很多个人，有不同的人，有不同的阶层的人，不同的经济的阶层的人，有贫有富，有高尚，也都有一般。但是这个大户人家，有人解释说，这个都可以形容是今日的教会。今日的教会岂不是都是遍到全世界吗？教会里面岂不是有不同的人吗？究竟纵使我们已经进入这个 大户的人家，你是什么器皿呢？你愿意在这个教会的大户人家里面，你是做一个什么的器皿？这个才是重要。既然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，可以脱离罪恶，蒙神的来到饶恕和赦免，我要做一个什么的器皿？保罗继续告诉我们，有作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无论你是金银铜铁或者木头石头或者瓦器都好，主要分开两类，是贵重的与卑贱的。请问我们喜欢做哪一种的器皿呢？是贵重的呢还是卑贱的？贵重当然啦，是吧？阿波代表我们说的，我们都想做贵重的器皿，是吧？我们都想做贵重的器皿，作为贵重的器皿。不过我要看一下，有的器皿真的本来是贵重，但偏偏用错了，用在卑贱的事情上。明明这个金杯来的，是给我们的主人家来喝的，那个工人拿错了，拿了个木的杯或者瓦的杯来给个主人喝，那就不对了，是吧？不衬咯，即系话我哋本来是贵重的，但很多时候咧，唔觉意用错了，放咗喺卑贱的事情上嚟到去用，放喺啲唔啱嘅用途上面。我哋有冇咧？有好多，大家都希望做贵重的器皿，我哋亦都的确是贵重的器皿，因为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我哋，救赎咗我哋，我哋贵重的器皿。不过有阵时我哋仍然偏偏偷偷地走咗去做卑贱的事，用咗喺卑贱的用处度，或者唔觉意就差一只脚落嗰度，行差踏错，又或者喺唔觉意嘅当中受到唆摆，被人影响，我哋做咗卑贱的事，成为咗卑贱嘅器皿。本来系干净嘅，本来系贵重美好嘅器皿，竟然错用咗。这个是很可惜的，所以难怪保罗跟着说了这句话才有意思。他说人若自洁，脱离那些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。即是如果我们有一天未脱离卑贱的事，就算你是金杯银杯，都只不过是卑贱的器皿。我们必须要脱离那些不应该有的生活的行为，那些卑贱的事，这样的应许就必然会成为作一个贵重的器皿。今天我们要脱离，什么叫脱离呢？是要尽力出力，很勇敢，要坚持才可以脱离。否则的话，我们仍然会被人拉着后脚，被人捆绑着我们，绑手绑脚。好像保罗所说，我愿意作的事我不能作，我不愿意作的事我反倒去作。这个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看保罗这个说话，要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，不是只是你愿意选择做什么器皿那么简单，而你选择了做什么器皿之后，我要注意不要将我这个金杯银杯等在不应该等的地方，用在不应该用的事情上，这个才是重要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飞行的书卷里面提醒当时的人，亦都系提醒我哋，究竟我哋有冇错用我哋自己呢个杯咧？每一个人嘅出身都唔同，不过我同大家分享，每一个人嘅出身同埋才学都唔系重要嘅。大家嘅机会背景都唔同，不过唔紧要嘅。最紧要我哋喺神面前是否干净？点解咁讲咧？你可以系一只金杯银杯，不过铺晒尘啦。又不去洗下它，又不去抹干净它，那金杯银杯都是跟污糟杯没有分别，是吧？所以最重要是干净，这个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要不断的被神来去洗净，对付我们，否则的话我们徒有虚名。所以我们的背景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今天我们活着是要做怎样的器皿，这个才是最重要。当我们能够脱离这些败坏的事的时候，保罗的应许就是说， 我们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，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。其实最重要就是行，无论你是金杯银杯都好，行不到出来没用，是吧？最重要是实践都实行到出来，否则的话就得个名，挂个名没用的。有没有行出来呢？有没有生活上面表现出来呢？成为圣洁的意思是讲紧，不是只外表的，是注重内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和长进。如果我们是有生命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不停在改变。如果我们没有改变，没有长进，那就是说我们定了格在这里，没有了生命在树。圣洁是注重内在和神的关系，不是只是外表，我穿一件圣洁的衣服那么简单，是代表生活行为上面不停的被改变。有很多人侍奉，但是从来都没有改变，带着个 老样子、老性情、老的以前的那些脾气来到侍奉，没有改变，哪有长进？所以侍奉没有果效。所以你想侍奉神，你让神不断改变你，在内在生命去改变你，那你就会看到你的侍奉会长进，并且是有果效。有时候很欣赏的弟兄姊妹，虽然他读书不多，做事的社会经验不是很多，但是愿意被神在改变，一直看着他的改变，他的侍奉就能够影响很多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应该追求这样的器皿，是内在不断的被神来到圣洁我们。器皿之所以贵重，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是谁个用它？ 被君王来用，被大人物来用，当然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。你可以是贵重的器皿，但是你就错用了，摆在别的地方，被一般的来到用，这样就很可惜。今天你是被谁个去用你的人生呢？有很多人侍奉时常埋怨，就说哎呀，我没机会，不及得人家。不过最重要你不要被埋没，我觉得弟兄姊妹不要埋怨。但是如果你不埋怨的话，神会将你埋没的。很多人被埋没是他自己将自己埋没的，好像圣经耶稣讲的比喻，有一个仆人领受一千的，他什么都不做，就刮个窿等在泥土里面，是埋没了他神给他的恩赐。我们有没有埋没了我们自己这个器皿？用很多理由不肯被神去用，埋没自己。但偏偏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有很多埋怨，埋怨这样埋怨那样，埋怨自己，埋怨家庭，甚至埋怨教会。不过神说不是，我没有埋没到你，是你自己埋没了你自己。把握机会要做贵重的器皿，给主来到用。第二个问题是怎样用？是好的器皿，但是你怎样用？用得不对就没意思了，是吧？我们知道厨房里面做事的人就明白了，刀有很多把刀，切什么就用不同的刀。怎样用是很重要的，用得对是很重要，用适得其所是很重要的。如果用得不对，很多时候我们就很辛苦了。有些人很有恩赐，很有才干能力，但是呢，他们是给自己用，留回给自己用，用在自己的计划，用在自己的野心，用在自己的兴趣，用在自己的享乐上面去。但是这样的人，神没办法用他。你要交出来，将这个器皿交在这个尊贵的主手中，被主所用，就能够大大的来到使用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过去有很多保留，保留给自己用？保留给自己，但没有给到上帝，没有给到天父。但今天如果你要做贵重的器皿，要合乎主用，被主所用。一个被主所用的器皿不属于他自己的，亦都不是用在他自己身上。你想想，一只杯怎会属于他自己？当然属于用他的人，是不是？而且这只杯 杯不会自己服侍自己，一定是被主所用才能够有用，他自己用没用，没意思的，一定要用在人的身上。今天如果你合乎主用，你要愿意舍己，要容易献上，要付出，就合乎主你都所用。最后讲一个故事，是流传在英国一个很著名的故事，是发生在一个牧羊区里面的事情。有一个人的头前额那里呢，额头呢就作了一个英文字母 S。 为什么啊？咁认识得佢耐嘅人就知道，因为呢个人喺佢年青嘅时候呢就犯咗一件错事，就係呢做咗犯咗偷窃嘅罪。佢就偷咗佢隔篱邻舍嘅一隻羊，一个羊牧羊区里偷咗人哋嘅一隻羊，就占为己用。佢以为冇人知道，但后嚟终于俾人哋揾到出嚟，抄到佢出嚟，知道佢就係罪犯，於是乎就惩罚佢，并且惩罚佢之后仲要向额头作个字S。 为什么啊？ Sinner， 罪人。哇，这个人就不用见人的了，好像以前我们中国看那些武侠小说都写着个反字，是吧？犯罪有犯字挑印在你的面盒上，哇，通处成世都不用见人的了。有些人就认为他是从此一生就很倒霉了。但这个人不是的，活到今天，而且他改变，他悔改，他知罪认罪悔改，以前偷窃的现在不再偷窃，以前做坏事他不再做坏事，并且他学习去付出，去舍己，去帮助社区里面的人。见到穷人他愿意就将他所有的跟他分享，有软弱的人就去扶持他，生病的人来到帮助他安慰他，有重担的人就帮他来到承担他的重担。总之在社区里面渐渐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人，啲人慢慢忘记咗佢曾经所做嘅呢件错嘅事，虽然佢额头上仍然作咗个 S， 一个罪人嘅一个嘅标志，但系啲人唔冇人再提佢过去嘅呢一件事。有一天有两个细佬哥见到呢个人写住 S 喺呢度字，呢两个细佬哥好天真烂漫，佢唔知道呢啲过去嘅事情，佢哋不断喺度讲啊呢、这个 S 系咩意思咧？咁样咩意思嚟噶？咁但这个好好人来的，这个叔叔好好的，又对我们好好，社区个个都赞他的，这个 S 什么意思呢？其中一个小哥就说，我估到了，这个 S 的意思是圣人，都是 S 是吧？一个人如果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。无论你过去是怎样，无论你以前是怎样，从前是怎样，当你愿意脱离，出力的认真的脱离这些以前罪恶的束绑，罪恶的枷锁的时候，你就必然得着洁净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所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过去有没有将自己这个器皿用在错误 的用处上呢？是贵重的，不过摆错了位置，用在不啱的事情上。几时啊？最容易就是我们放假的时候，我们松懈的时候，我们跟人家社交的时候，我们娱乐的时候，又或者我们懒惰的时候，是最容易本来是贵重的器皿，突然之间就变成卑贱的器皿。求主帮助我们，飞行的书卷是所有的人都看到，无论你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。问题就是说，先知问你看见吗？有没有将它看在心里呢？这个是神的心意，有没有看重这个是神的心意？你有没有愿意准备好要做这个贵重的器皿呢？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。在祷告之前，我邀请大家去思想这个问题，你预备好没呢？将你的贵重的器皿放在正确的用处上。过去很多年了，可能我们埋没了自己，没有被主所用，或者不肯被主所用，你只是用在自己的身上，用在自己的计划上，但并没有摆在主那里被主所用。 相反，有時有意無意失敗了，將自己擺在卑賤的事情上面去。主都知道，主今日藉着飛行的書卷再次提醒我們這個末後的年代的人，我們怎樣去面對。我們再不能夠視而不見，不能夠當看到看不到。保羅說，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，就必作貴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，成為聖潔，能夠行各樣的善事。你預備好未呢？你從內心裏面，你可以向神禱告。我邀請你向神，在心中向神禱告。可能你的心中、內心、生命的深處，過去就有很多捆綁，你都釋放不到自己，被過去很多事情捆綁住你，得不到自由，仍然停留在卑賤的事上，停留在卑賤的思想和用處上。今天飛行的書卷向你展示，你看到在行為上、說話上，我是否都得罪神？在對人方面、對神方面，我都有過錯呢？今天你就可以在主的面前求主寬恕你。天父，我多謝你的恩典，今天你藉著你的聖靈，藉著你的說話，再次提醒我們，喚醒我們，讓我們不再視而不見，不再知而不認識。主，求你幫我們徹底的對付我們自己，或者說神，你要來對付我們。主，求你幫助我們，帶領我們，给我们有信心、胆量、意志的能力，去脱离这些一切神看为卑贱的事，以致我们能够被主所用。求你悦纳我们刚才在你心面前、心底里面的祷告，我们的认罪悔罪，求你悦纳怜悯我们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耶稣基督的恩赐，我们才得着永生。感谢你给我们如此浩大的救恩。求主今日继续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人生不断被你改变、改造，成为合用的器皿，来到去不断的长进，来到侍奉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祈求，阿门。各位，我们起立唱赞美诗，荣耀归给真神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，世上万物赞美主人，天使天君赞美主名，赞美圣父圣子圣灵，阿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圣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和不断的提醒，常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，从今天直至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各位请坐。我补充一下刚才长老所说的，今个礼拜三早上10:30，我们平时的查经班呢，是由我一位嘉宾外来的讲员叶敬德博士，他会帮我们主讲呢，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登山部分，它的题目叫做心与眼，即是我们很注重我们的内、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眼睛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我邀请大家来到参加这个聚会，是 open 的、公开的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。你过去未曾来过礼拜三查经，如果你有时间、有负担，欢迎你来我们当中。叶博士呢？